哎，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23堂课。我们现在先来到主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来与主连结。我们盼望今天在这里来遇到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再一次机会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很多时候，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很多我们记不住。很多我们不明白，甚至在聚会里边，我们听到的，听一次也不明白，有时候要听好几次。主要当时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对于饥渴来到你面前的人，你真的会不厌其烦的把真理来对我们解开，主啊，我们今天也存着谦卑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请你把我们该知道的，你要使我们明白的，都来对我们讲解清楚，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祝福这个课室，每一个课室，高牧我们的耳朵，高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同被一灵所感。所以说，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机会交给你，也把我们的心交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上个礼拜讲领圣餐，后来课后呢，有人就提出一两个问题。有人问说，应该什么时候领圣餐？说很多教会不一样，有些教会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大多数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有领圣餐。那有些教会呢，是在第四个礼拜领圣餐。还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领圣餐，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才对？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这，主耶稣跟门徒应该是常常一起吃饭，应该每天都跟他们要吃饭，但是就是在最后一次，他要被卖，要被杀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跟门徒们讲到，说这个是最后一次，他跟他们一起摆饼，一起喝那个杯， 所以他就有一些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提到主耶稣讲的话，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通常称为最后晚餐。最后晚餐，所以有些人呢，他有些教会他们是每个礼拜都领圣餐。我小时候的教会，我去的教会是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领圣餐。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没有说多少次。所以应该这个次数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什么限制。听说有些教会他们真的是在一起呢，甚至天天领圣餐都有。在使徒行传初期，使徒时代初期，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他现在他在家里，他自己每天都领圣餐。他说他怕忘记了，他愿意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纪念主。因为主说常常，这个常常没有规定的，他就宁愿每一天来纪念主。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也是非常好。所以没有什么次数的限制，也没有规定是哪一个礼拜，只要我们的心常常纪念主，常常纪念主。还有对，刚才就是说应该是哪一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还是最后一个礼拜。那既然是说没有规定什么多少次，那当然也就没有规定说应该哪一次了。对，这个就是随着教会的牧者或者同工们的感动吧。因为教会假如是比较大，人比较多，你说要他们要预备，有时候或者就每一个礼拜可能就没那么方便，所以就一个月一次也是可以的。我记得曾经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在线上，不能到教会，那没有饼，他不敢自己做，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不敢自己做饼。这个问题好像我已经那个时候有回答过，我说这个饼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无酵饼。主耶稣吃的那个饼也不是他自己做的，也不是门徒做的，我想就是当时他在哪里，他去哪一个餐馆，哪一个餐馆为他预备的。那些人也未必是，那些人当时肯定没有圣灵充满，他们也未必是耶稣的门徒，是吗？所以饼其实就是普通的饼，你在市场上买也是可以的，何况说你自己就做一个。所以不要太看外面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在领的时候，你要想到主，你要纪念他的所作所为，他是怎么样顺服神，顺服知识，他又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纪念他这一些。另外一个就是跟领圣餐也是我们肢体之间家人当中彼此的连结，一个彼此的连结，就是在一起，你不会随随便便跟一个不认识的人，或者你跟他没有什么情谊的人，没有什么交情的人来吃饭，说我们一起吃饭，一定是 彼此有一种关系，有一种连结。何况是我们是在纪念主，在摆饼，在喝这个杯，我们一定是跟认识主的，有同一生命的人一起来领受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连结。有很多人呢，就是他平时没有到教会，但是哦，灵圣餐那一天他就很注重，一定要去。我平时没去，一回事。今天是灵圣餐，我一定要去。那当然，平时不去，那这个是有点问题。但是说他有这么在乎，有这么在乎灵圣餐呢，说明他还是有心的。我记得我哥哥，我一个哥哥前两年去世，92岁。他在生病那几年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到教会。就是他平时呢，就不管是刮风下雨，临圣餐那一天他是非常的注重。那到后来生病那时候，他自己没办法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没办法到教会，但是他快去世的那一个月，还没有住院之前，他想起，哎呀，今天是临圣餐，那天天气非常不好，刮大风下大雨，但是他非要他的儿子来开车来载他到教会，他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也许他没有机会了。刚才是不是有人提问题？绝世了还没有受洗可以领圣餐呢？这个我想就是看教会的规定吧。假如是那个教会原来已经规定是说你一定要受洗才领圣餐，那就照教会的规矩去做。我自己呢，我是这样的，假如有人非常清楚的觉知，我知道他是真的是要耶稣，是从心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啊，而且甚至有祷告啊，有一些见证等等。那你知道我们教会有时候是一年才受洗2次、3次、4次，那他还没到那个还没到受洗排到那个受洗的时间，那像这种情况我会允许他领圣餐。这是我自己的领受，我们这边的做法。但是我想每一个教会我们就尊重他们的规定，因为不然的话那有些人就是哎，怎么这个可以那个又不可以，所以我们就尊重每个教会自己的决定。OK， 我们刚才提到说领圣餐也是一种肢体的连结。我们能够一起领圣餐其实是一个很觉得很亲切很甜美的一种事，就是哎呀，我们今天在一起领圣餐，说明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就想到一首诗歌，附在爱的捆绑。我想请那个我们的同工圣秋姐妹来为我们唱一下。
不分爱海的捆绑， 捆绑我们相亲，同一的心，彼此交换，就与天人无异。在父宝座之前，我们热心祈求，有苦同言，有望同眠，同心同乐同忧。软弱彼此体谅，总得互相担当，一人心伤，众人泪淌，只有一个心肠。每逢彼此分离，春种常往难言，但深水里心人合一，希望再会眼前，盼望那日快些，在无别离心酸，相爱更亲，相交更甜，同乐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是何等的福气，因着主你的爱，哦，主啊，你把我们真的是这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的同样的一颗心，彼此的交往。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体谅，互相的担当我们的重担。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着主你。哦，哈利路亚，主你使我们能够这样相交。主，我们赞美称颂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妹，刚才还有人问说，饼是不是一定要小麦饼？我相信耶稣用的饼，它是那个麦做的，最重要就是没有发酵的，没有发过酵的。但是这些应该都是外在的问题，但是。圣经是用什么的，那我们就尽可能是因为用麦做呢，特别会想到主耶稣讲到一颗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是埋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尽量就是用跟主耶稣用的是一样的。 OK， 谢谢圣七为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领圣餐也是肢体的相交，所以能够一起领圣餐是很甜美的一件事。难怪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特别有教导说要怎么样来领圣餐。当时呢他们就是有钱的人，自己带了很多东西来 吃，然后那些穷困的肢体就在旁边看着，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主里边，大家就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肢体，要在一起掰饼，真的是掰出那个爱出来。感谢主，刚才还有人说那个饼放了油怎么办？我想你不需要放油，就是烤一烤，就是你可以用小火把它烤干了就好了呀。好，那其他的假如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也可以问你们组长督导，应该可以解决的。上个礼拜呢，有我们有一位姐妹做见证，一节姐妹讲见证的时候，有些人在课上就提出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建议，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可能要分享一些跟这个有关的。有人就讲说他为什么那么多钱啊，他的钱哪里来啊，因为他很仔细，他讲得很仔细，想让大家知道说他的病有多重，他花的有多少钱。其实我们在海外的人都知道说海外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或者那些信用卡公司会来，老是来招你去开一个信用卡。这样信用卡呢，一般海外的信用卡是他会先借钱给你，就是你没有钱，他可以给你说你这张卡你可以刷多少千块啊，或者假如是小孩子还是什么的，就是给你少一点了。那通常大人呢，就是我可以给你2000啊、3000啊、1000啊，这样你没有钱你就先用他的钱。那有些人他可以申请很多张卡，所以我也知道，我问过了那个玉姐，她是用信用卡这样买的。那其实他那个是一种病，就是他的病发作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不顾一切的买。所以有些人用信用卡之后就没有信用，甚至破产，就是这样。那还有些人呢，就建议说你为什么不把钱奉献上呢？他其实他当时用的不是钱嘛，他就是用信用卡嘛。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就想到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当这本书印好之后，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两个题目应该包括在这个书里边的，就是关于奉献的问题，关于奉献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看，有点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人应该怎么奉献呢。当然这个怎么奉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需要了解，而不是说去盯着别人说你应该这样奉献，你应该这样奉献。主要是说我们自己要明白，要了解，要遵循。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有一个数字叫做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在创世纪15章，我们就看到说有一次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侄儿被人家掳去，他就带着他的300兵丁就去打仗，跟那个基大老马叫什么，我来看一下哈，创世纪15章，亚伯兰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 回来的时候，后来就索多玛马王出来迎接他，还有一个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叫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王呢，在来迎接亚伯拉罕，而且为他祝福。为他祝福之后呢，亚伯拉罕就把他掳来的东西的十分之一那个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个麦基洗德王，他跟那个打胜仗的跟打败仗的那些王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他就出来为亚伯拉罕祝福，结果亚伯拉罕呢就把，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一来给麦基洗德。这个应该是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十分一。后来我们在利未记27章，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规定，就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然后那些牲畜就是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就是不管是地里出产的或者是他们的牛啊羊啊，这些都是他们的财产，他们供应的来源，就是地上所出的，树上所结的，还有他们所养的牛羊，这些十分之一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都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OK， 没有可能了，这个不是创世纪，刚才是利未记，可能是我讲错还是听错哈。后来我们看到在旧约有一些地方都有提到这个十分之一，最后一处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就提到说这个就常常是现在被用来教导人要奉献十分一的章节，就说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所以这里就好像讲的非常的清楚严格，那个十分之一是当纳的，是当献的，因为你们通过人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在这一段就讲得很清楚， 好像是硬性规定的，你所有收入的十分一，不光是不管是田间的，或者是什么，就是当纳的，这个是神的东西，你是必须要还给神的，就讲得很清楚。那么这里还提到说，当时他们为什么那么困苦，为什么那样受欺压，为什么受咒诅，是因为他没有把当纳的献上。然后说你试一试，你好像说我现在都这么穷了，我已经不够了，你现在穷了你不够了，你还是可以把十分之一，你还是要把你十分之一献给神。送出那个唱，他说你试一试，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当时假如是以色列人，大家都很穷困，那神的家一定也很穷困，他们本来就没有把十分之一献上，神家里就已经缺乏了，那他们现在穷了，更加不会去把十分之一献到店里，是吗？但是神说你试一试，你试一试，你现在虽然穷了，你还是把十分之一献上，你看看我会不会做什么事，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时他们是那个时候是农业为主哈，那么神就用农业来说，我可以有很多方法来倾覆给你，比如说我让蝗虫一个也不来，不会来吞噬，不会来毁坏你的土场，我让你的葡萄树啊还有其他的果树都不会掉果子，不会在没有熟之前掉。你知道有些葡萄树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果树啊，假如是掉果子，有时候是掉不止一半，甚至掉的比剩下来你能收的还多。所以神可以用这些方法来使你哇大丰收，大丰收，什么都大丰收。那你献上十分一，神给你的可能是超几倍，不是那个十分一的几倍，是你收成的几倍。神可以这样，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听有没有听过，我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我当时是很需要钱的时候，是没有钱的时候，但是圣灵忽然告诉我说你要把十分之一献上，因为我欠了。我当时跟神说哦，这些钱我要拿回中国去奉献，但是神说我不需要你留在你手里，中国需要我自己会给，你要在这里奉献。那我当时我就乖乖的就当时我算我欠多少，离十分之一欠多少，我算了上去需要奉献500块美金，我乖乖我那个礼拜就把它奉献上。那过几个礼拜神给我9000多块，真的是绝对，这一段经文绝对是真的。当然后来一路，因为我就完全相信神的话，那我从来不敢说奉献少于十分之一，神就越来越祝福，那我就越奉献越多，甚至不是十分一的问题。假如一个有信心的人，圣灵感动你多少你就奉献多少，我现在可以奉献一半，圣灵感动多少你就奉献多少，不是什么十分一的问题。当然十分一是至少，是 minimum。就是在马拉基书这里讲到，这里就讲到很清楚，而且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心， 这个经文是绝对是真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下边呢，就是在新约又怎么样说呢？在新约里边，我看到主耶稣也好，使徒写信也好，没有教导说你一定要奉献十分一。在新约有几处有提到十分一，但是那个不是教导。好像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是在讲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这是一处提到十分一。还有在路加福音18章，主耶稣在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一起到圣殿里去祷告，那个税吏就讲他，哦，他自己有多好有多好，他没有犯诫命，他遵守诫命，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说他所得的都加上十分之一。这是主耶稣在讲到那个税吏，他祷告的时候他讲到自己有捐上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称赞那个法利赛人，反倒觉得另外一个税吏他是从心里悔改认罪。那第三处在新约圣经第三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提到十分之一，提到的十分之一是什么呢？是在讲亚伯拉罕他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献上他的十分一。所以这里并不是主耶稣教导说那你们要奉献上十分一，没有，在新约没有这个教导，没有这个教导。但是啊，是不是说十分一就不对的了？我觉得旧约的教导，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规定，那个是表明是神的心意，是给我们知道说他的祝福里边，神给我们一切的供应，一切的祝福里边已经包含了我们应当献回给他的十分之一在里边。所以我们所有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们来献给神，还是没有错的，还是对的。当时在新约为什么没有讲呢？我觉得新约的要求其实是更严格更多，也不是说严格了，也不是说多了，就是说更注重里面的东西过于外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第一第二节，就是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神，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呢，还有在很多处的圣经，神要我们献上的是全部， 我们的身体。你说你最难奉献的是什么？是钱还是身体？我相信把这个身体完全献给神比献上金钱还难。还有下边一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说不只是这个身体，是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老我都要去掉，不要有自己的旨意，只要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比献上身体还又更难了，还要更难了。所以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心身灵完全的献上，要我们只要他，不要有自己的意思，这个是完全的奉献。当我们这样奉献，把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连那个什么老我啊、意思啊、尊严啊、自己的想法什么都可以献上。我觉得这样的话，那你奉献金钱是不会有问题的。当在我们已经是这样献上的时候，你奉献金钱，不要说十分一没有问题，神要你全部献上，你都会没有问题。实际上呢，在新约就有这样的例子，在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献上所有的，就是献上所有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是吗？第三章还是第二章？第二章43节到47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不是我刚才说使徒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天天摆饼了？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献上所有，献上全部。第四章，32到3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虽然没有十分一的教导，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人说你一定要奉献十分一，没有，没有一处这样的教导，没有一处这样的功用。但是当圣灵下来开始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给我们看见的却是这样献上所有，全部献上。所以呢，大家非常的彼此相爱，没有一个缺乏的。你知道我们听到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叫 巴拿巴，他是很有钱的，他把什么都卖了，也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当时在那些门徒当中，也有一些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变成大家都平等了，大家都一起用放，一起奉献的人也不觉得自己亏。就是因为都被神的灵所感，被主的爱所充满，奉献的也很乐意。但是这个也没有规定的，不是使徒们叫他说，喂，你们每一个都要把你们的田地卖了，要拿来这里大家公用。没有，不像我们有一些地方哈是有规定的，我们就不讲了。那他们没有规定，为什么没有规定呢？是他们真的是甘心乐意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带领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五章有一对夫妇，他们就看到别人也这样奉献，但好像自己不奉献也不行啊，所以他们也去卖了田地。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利亚，跟他的太太撒菲拉，他们也卖了，但是他们就自己留下一点，也拿来。因为当时那些人哪来的都是全部的，那他就自己留下一点，哪来好像也是全部的。结果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你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就是你可以拿来奉献，你也可以不要拿来奉献呢。或者你当时你假如是拿来奉献，跟他说这个是我卖的田地的多少多少分之多少，那他就没有欺哄神了。从彼得这里讲的，你就知道说当时没有规定。没有什么筹款啊，没有什么贵宾啊，没有什么呼召啊，说你们大家都要来这样奉献，没有，完全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在第五章之前，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你看到多美啊，那个时候的教会多美啊。真的是完全100%的奉献，人都在一起，没有自己。但是在第五章之后，我们就看到就欺哄圣灵的，甚至被圣灵击倒的，结果又有一些怨言啊，又有什么哈，就出现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当时看到我们看到说新月的开始其实是100%的奉献，全部的奉献。我们还可以来看看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其实这个故事呢在马太在路加在马可都有写，不过我就拿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31节这里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梁上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梁上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梁上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气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能，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永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OK， 我们读了蛮长的一段，当时我就是觉得，在开始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我相信这个少年官他是个很守规矩，很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你看他，主耶稣说，他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跟他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你要，遵守十诫啊。OK， 我们晚上啦，诫命你是晓得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相信他也有奉献十分一，因为既然他是个很守诫命的人，他一定不会漏过这一条，因为耶稣没有全部讲嘛，就讲了一些，这些我都遵守了，我相信他也有奉献十分之一。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守诫命的，很敬虔的犹太教徒。当时主耶稣就说，那你还缺少一件，你现在不是要永生吗？永生就是只有耶稣才会给啊，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不止这样哦，不止那样哦。第二，你还要来跟从我，就是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哎呀，我看到这一句话，那主耶稣就是要他全部奉献，全部献上，连人也要献上。主耶稣在之前只照顾了12个门徒，后来就没有再招门徒了。但是这个人，主耶稣看他就爱他，就爱他，就说，你去变卖所有的给穷人，然后你也来跟从我。 给他一个机会哦，可以来跟从他，来做他的门徒。有好几个人来说，夫子啊，我们要跟从耶稣，都没有跟他们说，好啊，你来吧，没有。但是这个人，耶稣于开了一个门，说你可以来啊，你可以来跟从我，只要你献上所有的，分给穷人，就会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你要得永生，你唯有来跟从我才能得永生啊。所以在这里，其实主没有叫人奉献十分之一，但是主要的是全部，不是多少分之多少的钱，而是你整个人要来跟从耶稣。所以你知道吗，在新约没有提十分之一，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十分之一是最少，不能连着十分一我们都不奉献。但是不止十分一，不止十分一，神要的是我们的全人，全部属于他。后边耶稣讲的就是说，你要是放不下这些钱，那你要怎么来跟从我？怎么样来进入神的国呢？是很难啊，因为你的心不在这里啊，不在我身上，不在神的国这里啊，你的心一定是会被那些钱财牵制住，你的心一定是在那里啊，很难啊。主耶稣没有说他们不能进入，但是说很难很难。那就是说可能有些人有钱，但是他假如只想到他只是管家，他时时都知道这个钱不是他的，神什么时候要用要多少都可以，神现在要他奉献十分一，就十分一是起码的哈，要他四分一他也会献上，要他一半也会献上，甚至说有一天神要把全部钱的你全部拿来，全部拿来我要用，他都可以全部拿，那这种人就是可以进天国了，就不拿了。但是很难啊，你说世界上哪几个有钱的人会做到这样？很难啊，不容易啊。所以有钱的人啊，快快把钱求神说，神啊，你要用在哪里？你要用在哪里？告诉我，我就要拿去，我就要拿出去。常常这样，那才是能够进天国的。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其实在新约没有讲十分一，但是其实主是要我们的全部，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人，要全部都是他的。而这个全部呢，好像还有人会问说，那我们起码哈，就是我十分之一应该奉献在哪里呢？有些教会就是规定说，你十分之一一定要奉献在我们教会。但是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说，既然神连十分一都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奉献在哪里，倒是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在哥林多前书16章，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这里呢，保罗讲到一到四节，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敬献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保罗在那里说，把你们自己的敬献抽出来，没有说多少，也许是十分一，也许就是那个十分一，至少应该奉献的哈。但是要奉献到哪里啊？要拿到耶路撒冷去。这里是哥林多，我相信他们哥林多当时就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呢，就是没有，不用有多少的开销，也不用给牧师工资，也不用什么建堂，没有那些开销。但是耶路撒冷当时很需要，可能耶路撒冷当时除了使徒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信徒，可能他们还留在了耶路撒冷。那当时耶路撒冷那边有需要，所以就说哥林多那边呢，就是在亚细亚一带嘛，那时候他们可能很多犹太人在那边啊，是或者是外邦人，他们是做生意的啊，是什么收入比较高，所以呢就说把他们抽出来的金像凑起来，然后就要带到耶路撒冷供应了。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给神的家，奉献给神的家。我们刚才在马拉基也看到说，你试试看，你把当纳的献上，使我家有粮，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当然我们假如是说你是在一个教会，那你还是要顾念那个教会的需要。但是我们真的是现在，哎，我就是说回到当初，没有什么需要的教会最好，像哥林多啊，像以弗所啊，像腓立比啊，就是在家里聚会或者小组，就是真的来等候神，真的来要主，真的也不需要什么开销。那神的钱啊，要怎么用，圣灵会告诉我们的。真的是太美了。我在这里就是还要提醒一两件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说，只要是十分一，这个呢我们起码是教会可以对信徒有一个教导，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凭信心，凭圣灵的感动。但是在圣经里讲到的十分一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让信徒知道说这个十分一不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是要归给神的。或者是我们带人信主，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真理，这个知识告诉他，让他知道说他的十分之一是必须要归给神的，不然就是用了神的钱，可能就神要给的一些祝福你就得不到，就神就看不到神打开天上的窗户来倾福给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对出信的有这样的一些教导，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规定说你一定在我这个教会，你就是这个教会的人，你就一定要把十分之一献在这个教会。 我就觉得这种规定是就是有点问题了，有问题就有问题了。甚至有些牧师呢，就是会利用这样来敛财。我最近就听到一个例子，听说国内有一个牧师，他就是规定他的会众就是一定要献上十分之一在他的教会。那我不知道他教会多少人啊，还有就是一定要这样奉献了，还不可以离开这个教会啊。假如是离开了或者是没有这样奉献啊，就会受到咒诅啊。那这些人就有一个恐惧，一个很恐惧的心，恐惧的灵。后来听说了这个牧师他自己在一个大城市，国内的一线城市，买了三套房子，但是他规定这些要奉献钱在他教会的有很多人很穷困，家里很穷困，所以这种规定就是有问题。我们看到新约里边的保罗，即使是教导他们，也不是规定，一定是叫，是给他们知道啊，你这样奉献就会有这样的祝福。但是啊，劝勉他们也是要他们自由的。我们看到彼得跟那个亚拿尼亚讲的，也是说，这个不是你自己做主吗？我们没有规定呢，就是完全是要自己明白神的心意，甘心乐意自愿的这样来奉献的，不是来规定。甚至哈，我们在国外，我不知道国内啊，就是有很多机构也好，教会也好，有时候会筹款，说哦，我们需要什么，要建堂筹款。那当然建堂筹款也不能说什么了，就是你讲一个需要给大家听，那大家甘心乐意来奉献。但是我的领受哈，就是真心实意奉献给主，被主呼召来做工的人，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也可以随从圣灵的带领，凭信心过日子。不只是自己的生活凭信心，即使是有什么事工的需要也是可以凭信心，不需要我们来筹款。我们知道周爸爸周牧师在他的书里边写，特别是在随从圣灵带领啊，那些里边他有很多教导，还有他的见证，就是完全是凭信心的。而且我听过他这样讲，就说假如神要做什么事，神自己就会有预备。应该这个不只是他这样讲，有很多我们的属灵的前辈都有这样讲，神自己要做什么，神必定会有预备。那周牧师是讲过说，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只要神没有给，那就说明那件事神没有要做，那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非要做这个，有这个计划有那个计划，然后哦我们就要来筹钱了，这个不是我们的做法，这个不是随从圣灵的做法，也不是我们，也不是 JMI 的做法。我最近参加另一个聚会，就是是以前 所属的另一个机构的。一开会，哇，感觉到太不同，太不同了。当然我们没，当然在那个聚会里边没有安静等候神啊，没有讲随从圣灵带领啊等等啊。然后呢，就是讲哦，我们要建多少间教会，我们要什么什么。就是先有自己的计划，然后再来祷告吧，求神来成就我们这个计划。那当然也就要求神说，那你也赐下钱啊，赐下人啊等等。但是我们若是真的是神呼召的，我相信神会负责，会负责。凭信心做的服事是最美的服事，也是最荣耀神的服事，也是最丰富的服事。神绝不会让我们有亏损，或者是有不够有不足，不会的。像 JM 爱我想从来不筹款，不筹款，不说哦，你们要分享多少，我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有感动的就来分享，从来不会讲这些。但是真的我们到现在丰丰富富的，该用的都足够。所以我今天就是有一点感动，因为上一次有人提到说，哦，你为什么不奉献？我就想到奉献的问题。我说，假如这本书会有第二版的话，可能还会要增加多一两个题目，起码关于奉献的。就说神要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全部。但是至于金钱啊、物质啊，在马拉基那里讲到的那个十分一，他说是当纳的，我相信对我们仍然是有效的，就说这是起码的，这是起码的。那奉献在哪里呢？就是奉献在神的家，神的家不是人家规定的你一定要奉献在哪里啊。我想只要我们是随从圣灵感动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你所在的教会，假如是这个带领者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感动的，是凭信心的，我相信也绝对不会有缺乏，信徒们也会很甘心乐意的奉献。该多少放在哪里，神也会带领他们。所以这种说凭信心来服侍也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奉献。就是说我把一切都奉献给神的，我把我的计划把我的需要都奉献在神面前，相信他会供应一切的需要。那我们作为那个奉献者，你寻求圣灵，寻求神的心意，照着圣灵的带领，真的是不是凭着己意，也不是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这种奉献也就是把自己献上，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完全来遵照神的意思。还有哈，就是我要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这种整天要筹款啊，整天要交奉献啊，整天要讲你要把你的钱奉献在这里，那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应该就是不是出于神的了，应该不是出于神的了。因为我们在新约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 你看到那些属于神的教会，随从圣灵带领的事工也没有这样做，绝对没有这样做。所以那些整天要筹款啊，像要你说，或者是规定你一定要奉献在这里啊，多少多少的，你更要小心，也不要被他吓唬到害怕。好像说你没有把那个十分一奉献在他那里，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你不要被他吓唬到，既然他不是出于神的，那我们的神是最大的。他假如你凭你的感动，也许那一次哪里有灾难啊，哪里有我们有一些肢体在患难中很需要你帮助，那你当时的感动就是要去给他。你不会因为不是没有把那笔钱奉献在他规定的那个地方，你就会遭到咒诅，不会的。你是顺服圣灵的话，神一定会保守你的。OK， 刚才好像有人说关于奉献的这些经节、这些经文，是不是可以放出来？万春，你有办法吗？就是把那些经节多少章多少节，
已经放出来了，在留言上。
哦，好好好，那就好。对，所以我们家人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些人也有困惑，有些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奉献，这样对不对，那样对不对？除非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当场提。我们还有几分钟，奉献晚校怎么奉献啊？哎，甚至你们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哎。
如果要奉献网校，你可以到 GMI 的一个网站上面，有一个奉献的一个 link 吧，可以进去，就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用，支票，可以寄支票到团契，或者是在网上直接用什么bank 的 Zelle 还是什么东西奉献，
用银行汇款是吧？
对，
银行汇款，
对，他可以上 GMI 的网站上面去看，上面有一项哈。
OK， 对，因为我自己是跟网站有跟 GMI 有联络，我自己知道怎么奉献，但是我不知道别人该怎么奉献，特别是国外的。OK， 刚才圣经讲了，你可以去找 GMI 的那个网站，上边有一个连结，是可以教你怎么奉献的。OK， 我丈夫不愿意奉献，我可以不告诉他为他奉献吗？我想只要是钱在你手里，应该没有说不可以吧？那你切切为他祷告。切切为他祷告，当然最好就是让他知道，你要跟他讲说，因为你奉献，神只会祝福你，他不奉献，神可能不祝福他，所以最好是让他知道，他本人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奉献，更蒙神的喜悦跟祝福。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有一点机会谈到奉献。主啊，我们只知道你是祝福的神，你是乐意祝福我们的，你不是要我们什么东西。你要我们 来奉献，只是为了更多的来祝福我们，更大的来祝福我们。像刚才经文里讲的，当我们奉献，你不只会打开窗，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而且会把喜乐给我们，让我们更喜乐。主啊，你要的还不只是这些金钱物质的奉献，你要我们奉献是要我们有信心，完全的信靠你，知道你是可那位可信的神。不只是在我们物质的需要上你会供应我们，你更是会把一个丰盛的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你要我们把全人都献上，不只是金钱物质的问题，是要我们全人全心都献上，弃绝我们自己，弃绝我们那个老我，完全顺服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旨意，只要照着你的旨意。就如同你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样，你放下自己的意思，只要父神来成就他的旨意。主啊，你也要我们这样的全然的献上摆上，全然的相信你，你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只要我们这样相信，这样顺服，这样奉献，我们必定是一个最蒙福的人。我们不一定有很多钱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极其丰盛的生命，大有平安，大有喜乐，能够爱人，主耶稣，主啊，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来得到你丰盛的生命。谢谢主，主啊，祝福我们今天上线的每一位家人，让他们知道怎么奉献，从此真的是奉献的越来越甘心，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蒙恩，不只是金钱物质的东西，但是把自己献上给你。主啊，谢谢你，因为当时跟随你的那些门徒真的比那个少年官要喜乐多了，要丰盛多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宁愿做门徒，而不要做那个忧忧愁愁走掉的那个少年官。哈利路亚，主耶稣，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真的终于明白过来，要把自己来给你。谢谢主，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